尊敬的退友们，大家好！这是6月3号文贵向大家报平安的直播视频。几天来，由于这个在准备全球新闻发布会，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所以说没有向大家报平安直播视频，也让大家休息调整一下。这个由于6月1号的报平安直播视频呢，大家确实是。我看到这个咱们推友们有很多的这个反响，有这样那样的意见，我收到了。哎，你把门关上好吗？所以呢，这个今天的文贵还是这个本来是说要报5分钟啊，这个5分钟平安视频，结果呢，很多推友呢就说这定的11点，后来北京的朋友呢就说这个能不能早一点，因为大家想早休息。再一个，本来我准备的是5分钟，大家说时间能不能稍微多一点，这个我这样尽量啊，因为也有推友要求是1分钟的，说每次只报1分钟就够了，因为微信上好传播，所以说呢，这个我尽量今天这个30分钟吧，好吧。那么首先我今天我想给大家要谈一下我看的这个信，我想给大家今天呢这个先说一下关于明天的日子64。大家听到这个刚才音乐了，我都不敢再听下去，再听下去又受不了了。我这个人多愁善感，这是天真多愁善感是我最大的弱点嘛。这个相思小蚂蚁，当时是当年我八弟和我妻子我最爱听的音乐。这个我八弟的在8964的这个被警察打死啊，虽然不是为64死，但是呢他改变了我的命运。在64的头一天啊，我坐在这里和大家推友们来这个分享当时这个音乐的时候，这个感慨万千。这个相思小蚂蚁呢，本来可以跟我的弟弟和我的妻子，这个一直延续到我们的伴随着我们的生命。我的弟弟也应该有他的家庭，也应该有他的孩子。但是就在他还有这个几个月满18岁的时候，就被这种非法的黑警察给打死了。不但打死了，到医院里还不让他给他治疗，这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和体制，能让警察这么多年来到今天还是这么的嚣张？这个我用鲜血啊，这个记住了64的这个日子，我用我的这个22个月的失去的自由啊，记住了这个日子。这个当年1989年的4月份。我从北京到黑龙江，从黑龙江开着车，这个沿路辽宁啊、沈阳，又回到北京，从北京跨河北回到河南，沿路之上那个记忆，那简直是我人生我认为最浪漫的一次这个开车的旅行。而且在我的车上有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哈尔滨的造反派的这个头啊，文革主任，还有当年这个哈尔滨很有名的几个老同志啊，老领导，也后来到了沈阳也见了几个军队的同志，到后来到了北京啊，红旗村啊，炮兵部的大院啊，跟很多军队领导在一起，提前听到了这些老革命对这个事情的判断。今天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历历在目啊，感慨万千，感慨万千。这个我就不想多说了，因为最近几天呢得到了老领导多个老领导的这个劝告啊，没有警告，人家都是也很客气，但是呢很坚定的说，希望文贵这个时候这个不要在64这个日子呢说太多的关于64的事情，同时呢要以这个相向而行，相向而行，不要说太多啊。但是我觉得我本来我想说的，但是考虑到各方面吧，啊，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说的多了，这个我郭文贵啊不能撒谎，我这个一撒谎自己就笑了，因为我每天跟这个谎言家们在一起，这个有时候想尝试撒谎的时候，说着说自己都笑了，说我也撒不了，那我说真话呢，那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也会很多人不高兴，可能是很多推友们。也会表示不高兴。从1989的4月到1989的6月4号，然后到今天， 28年过去了，这个我真的，我发自内心的，我跟很多朋友聊起六四的时候，我都去问他们，我说八九六四的时候你做了什么，包括当时这个因为六四跑出来的很多这个民运的领袖，我说你做过什么，他们讲述，我说那从那一天到现在你又做了什么。那么所有的人给我讲六四的时候，我说你讲完了，那是一个历史，你告诉我你现在能为他们做什么。而且我跟很多朋友说，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一个中华儿女，你都不应该忘记，但更重要的事情，你不应该用这些英雄们的鲜血来铸就你的名声，躺在这些英雄的尸体上和鲜血上，让你今天变得有名，也就是所谓的纪念。我相信那些英雄，他什么样的回顾历史，都是对这些英雄们的不尊重，也会让他们失望。甚至有些人在评价六四，评价六四本身就对六四是个侮辱，六四不需要评价，六四没有任何人可以评价，包括我们的政府官员。这就是我对六四的意见。如果任何一个良知的人，应该说你能为他做什么，你又为他做了什么。这些英雄们和六四和这个国家为此付出代价的一切，需要的是行动，需要的是传承。这就是文贵对六四所有的感想。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下，就是6月1号这个我做了直播视频以后，有一些推友啊，有一些推友啊，这个还是极少部分推友，这个说我被招安了，可能被招安了。说这个话的一定不是推友，因为绝大多数是五毛。在六四前夕和最近的两周，我一再说过，现在五毛和七毛在某省啊几个点上专门的接受了专业的培训，就是对付郭文贵的。全国的网警第一个屏蔽的现在就是郭文贵和有关的字儿、有关的信息。五毛已经转换了战略，从过去的直接骂和侮辱已经变成了和我相向而行，先赞美，然后再怀疑，然后再打击。包括穿上马甲，先夸奖一番，然后举出似是而非的证据来缴获我们这些善良和真诚的推友们。包括打着这个帮助和赞美的名义，然后呢这个进行了这个另样的攻击。所谓的招安这个词儿就是五毛出来的。是我们这个推友当中有太多太多的精英和天才了，由于大家的善良，就被这些五毛和七毛们给利用了。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穿着马甲的那些大师们、大 V 们，就像这个最近这个一两个月来，这个李卫东啊，还有叫大白熊，这个最近啊，这个说服张立凡先生啊，这个说服各个人，包括胡淑丽，当然是他的合伙人老板了，胡淑丽女士，包括其他的大 V 啊，到处游说，就是推动五毛的这个战略，然后煽动一切大 V 来挑衅文贵。这个包括了这些盗国贼们，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处女潘石屹先生，还有我们的这个啊胡淑丽女士都到美国来起诉了。这在一个月以前我就说过了，他们的战略就是给郭文贵在美国和海外制造一系列的法律麻烦，然后呢这个想尽一切办法啊，在国外媒体上这个执行他们当初的战略，造谣、污蔑、毁掉名声、毁掉这个文贵的资金链、朋友圈。 那么我们的推友的这些意见呢，不管是五毛还是推友呢，我想简单的回复，那就是文贵从上推特事件那天起，我没有任何要求推友为我做什么，我永远也没资格要求，我也不要求。很多人说文贵应该要求推友做这个做那个，我不希望推友们要求我做太多我做不了的事儿，当然我也没有资格去要求推友为我做什么事情，我永远不会要求推友为我郭文贵做什么事情。另外，官一被招安这个词儿啊，太不适合文贵了。昨天晚上我和几个我非常非常非常尊敬的几个朋友，我们吃了七八个小时的饭喝酒，到最后时的我问他，我说你们给我评价评价文贵的结果和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当然了都有自己的意见，基本上跟我的想法都是不对的。文贵的结果非常清楚，第一，被杀，被暗杀或被明杀，就是被杀。第二个结果就是被抓，啊，被谁抓不知道，被抓。第三个结果，郭文贵侥幸啊消失匿迹。第四个结果就是郭文贵一直坚持着郭七条走下去，直到有了一定的效果，全部达到不可能。那么在这四条之前，这个保命保钱报仇啊，保命我刚才已经说了，保钱任何情况下他们把我的钱给全拿走不可能，只是拿走多少，只是时间问题，谁也拿不走，甭说是共产党执掌天下，明天 IS 到中国执政去，他也不能全拿走啊！报仇那是永远不可能放弃的啊！保命那任我永远，只要我相信这些盗国贼们有机会，任何条件下一定要把郭文贵给杀掉灭掉，这是永远的威胁，他不可能有结果。接着就是郭七条，我反对以贪反贪，我相信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定会听进去，而相信会有改变，这是符合全党全国的利益。我反对的是以警反贪，我相信现在已经有了调整。我反对以黑反贪，我相信十九大如果顺利召开，如果不被盗国贼绑架，盗国贼不继续在常委里边的话，一定会得到解决。以黑反贪，以警反贪，以贪反贪，这些事情一定会得到大的改变。以贪反贪这个事情一定会得到大大的改变。那么前提是我不反习主席，不反国家，不反民族。我从第一天上明镜的第一期节目，陈小平先生，我就说过我反的几个人，我反的谁，文贵不是一股脑子一热就出来的，我也不是随着什么时境调节，也没那么高的智慧，也没那么高的智谋，这一切在我计划之中，三年的爆料不会少一天。但是我需要推友们和我一起来见证这个历史，文贵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我也不寄希望于任何人的帮助，我也从来不奢求任何人的帮助。前天晚上一个被抓起来的一个正部级的，也是被打铁还需自立的其中一个领导的孩子找到了我，又有声音问题了，找到了我啊，这个说叔叔，我看到了您的爆料，我现在在某国，我手里有现在常委的谁谁谁，政治局委员谁谁谁，他的海外账号，私生子，特别在洛杉矶的几个 这个人工受精啊，这叫什么试管婴儿的这个资料，还有一些视频资料要给我。那我问这个孩子，你爸爸既然是你也承认有腐败，但有些是冤枉的，有些是被政治打击的，为什么这几年你不出声呢？他给我讲了很多理由，我可以理解。我说你给我这个资料，为什么你就不能去公布呢？现在自媒体那么发达，你也可以给很多其他媒体。他说他害怕。我说你是想救你爸呢，你还是想让中国走向法治社会呢？反对以贪反贪呢？你郭叔叔的这个郭七条呢？他说他就想替他爸报仇。我说很抱歉，孩子，你这个资料你郭叔叔不能要，我也不想用。我不会成为任何政治斗争者的工具。你爸爸贪腐是真的，我相信查实的要比爆出来的多得多。我跟你爸虽然那么多年了，但是你这样的个孩子，你要明白，你爸爸就是因为你，才做了很多违纪和违法犯罪的事情，而你几年来不为你父亲去争取，你这时候还是以一己之私。还是仅仅是所谓的报仇，郭叔叔不能成为你的工具，我也不要你这个资料。这就是文贵我做事情的原则和道德。大家可能很清楚，最近我这里几乎成了举报中心，什么事情都有，找我的什么事都有，那就我没办法数得清了。我最近看这个 Signal 的时候，基本上我就是看这个一开始的文字的题目。只要是有爆料有关的信息重要的，我就点击；如果是问候的，或者是没用的，或者一些无聊的，我就直接就不打开了。我希望推友们能理解，我真没那么多时间，我的眼睛真的是看了现在已经是白内障、青光眼都有可能了，反正模模糊糊。那么这个孩子的事情就告诉我们，任何事情不能依靠别人，主要靠自己。如果所有人都保持沉默，都寄希望于别人为自己做事情，这比所谓盗国贼腐败还可怕。这也是我们国家一直以来有赵高李斯、有金上公子兰、有郑袖这人物的层出不穷的原因。因为我们自私，因为我们懦弱，因为我们最爱讲，我们是精神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就像很多国外的朋友在问我，为什么你们那么多人对六四这么多纪念活动，这么多年他们做了什么？我说这是我一直以来问的问题。我们用纪念真的让英雄复活吗？我们用纪念，我们用在那块喊几嗓子，拉几条横幅，点点烛光，我们就成了真正他们的传承者吗？这位孩子对待自己的父亲都如此的自私，他还能对别人吗？文贵今天坐在这里，我是拿着我全家人的生命和自由，我全部员工的未来和自由，我年迈的父母的身体健康和生死，和文贵的千亿的财富和随时面临的生命的危险。任何有良知的人在怀疑文贵追求郭七桥的这种决心和勇气，当然是别有用心。要扪心自问，你自己做了什么？任何时候评价别人的时候，或者批评别人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自己做了什么，自己能做什么？那么关一被招安，我先搞清楚，今天主题就是盗国贼与国家的关系。我不是梁山伯上的宋江，我也不是梁山伯任何人物，我没有与这个国家为敌，我没有与国家为敌，我也不会与国家为敌，我也没有必要与国家为敌，我也不与习主席为敌，我也不与这个民族为敌，何来招安呢？招安这个词用在郭文贵身上是多么的别有用心、险恶用心呢？多少人不希望我和北京好、善良的、任何有正义的 推友们，我的救我的员工难道不对吗？我的家人现在只剩我一个亲侄女，现在在里面关着，剩下的15个人都是我的员工高管。中国这些年已经900多万人牵扯到各种所谓反腐的案件当中，有多少个老板继续给员工发工资，负责家庭生活一切费用，每家给派专车，请最好的律师，还有不惜一切代价的要把我的员工救出来。中国有本事的老板举举手，看谁做到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有事实，大家可以去验证。我救我的员工难道不对吗？我为了救我的员工，我为他们跪下，我为他们给抽打，甚至失去自由，我都值得。我连我的员工都不要了，连我的侄女都不要了，你觉得我会要推友要理想吗？这现实吗？我在中国现在没有任何所求了，只是我员工的自由而已，关于那些资产依法给就给，不给拉倒。如果不给是中国私人企业的灾难，所以我怎么会被招安呢？我一不图官位，你给我什么官我也不会参与这个官位去。二，我不求名声。三，我不求利益，我何来招安呢？任何一个有脑子，任何有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郭文贵为此付出的代价，岂是招安能说了结的吗？郭文贵在这个爆料这几个月和过去结下的梁子，得罪的人，那我们的处长潘石屹先生，黄燕女士那小手，怀孕的小手，岳文还得该吃吃该喝喝，啥事不往心里搁。那徐子斌的民族证券的老总，那盗国贼们，那王岐山书记都让我爆料了，那傅振华都被我爆料了，那我回到北京是什么结局啊？用老领导的话说，你一下飞机摆船就砸死你，没人能保证你安全啊！我能被招安，我招安了，我甭说100个习近平主席，也保证不了郭文贵在中国的安全，因为谁他都控制不了中国100%，他怎么可能能保护郭文贵呢？多少人现在这就在他身边骗他，多少人想对习主席不利啊？他能保护了我吗？那就甭说别人了，别人保护我那不就是骗我吗？把我当孩子耍吗？我在我这个纽约的楼下发生了多少事情呢？我就是不能给推友说，有意义吗？我从来不想把负能量的事情传给任何人，包括我的家人，因为恐惧和害怕解决不了你真正的恐惧。解决恐惧的唯一方式就是实力和忘掉恐惧和面对恐惧。所有的抱怨都是无能和懦弱的，任何有能力有理想有执行力的人一定不会抱怨，也不会随意批评别人。我头两天批评了一些媒体上的人，原因他们的背后全是盗国贼。这就为什么说盗国贼和国家它不是一个等号。头两天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老领导给我打电话，我听他讲完以后，我问他几个问题，我说我揭发这些盗国贼是不等于就是叛国？他说不是。我说我揭发了这些人腐败是不是就是叛国？不是。他说，我说我揭发的过去这些那么多事情，我提供的证据已经印成两本书了，在中国反腐历史上有过没有？他没有。我说我揭发的这些人他是不是就是代表着国家？他说他们是国家公务员，他们的行为不代表国家。我说那我问你们，那何来的让我要维护国家利益呢？郭文贵现在所作所为就是在维护着国家的利益，我怎么成了反对国家了呢？我怎么成了叛国了呢？ 你一口一口让我维护国家利益，一口一口叫我维护着民族的利益，这些人就是代表国家和民族吗？我说连我们伟大的明镜的和平先生都没把这事情搞明白，那陈小平先生是我认为最有法律博士水平的，他们也没搞明白，就没人说这些人是否代表国家，这些人的行为是否代表国家，更甭说代表民族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是个人行为还是国家行为？如果说这些人的我爆料检举揭发不合法或者虚假，国家啊应该以国家的法律或者他们个人来用司法手段来面对。你像潘石屹先生到美国起诉我胡淑丽女士，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激，我们终于可以不用攻下三路，不用录制郭文贵三协视频强奸女员工，让马建国部长出来游街来斗郭文贵了，我们可以通过文明，现在最文明的社会最基本的逻辑法律，求个是非，求个对错，求个黑白，多好啊！潘石屹先生、胡淑丽女士，求求你们，千万千万不要撤诉，千万千万你们不要和解，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我们能在美国向全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向全中国的所有被妖魔化的人，能得到我们信任的法律系统，得出一个公正的判决，这将是创造历史。可是我想说的事情是，那些盗国贼不代表国家，现在很多推友被五毛所误导，郭文贵干的事情不是英雄就是混蛋，我既不想当英雄，我肯定不是混蛋。郭文贵过去杀人放火，流氓骗子丑陋强奸犯，不管郭文贵是啥人，和我揭发盗国贼们是否盗国了，是否以黑反贪、以警反贪，是否是犯罪了，有关系吗？跟郭文贵那个86楼、88楼这么全世界最贵的房子，跟他们拥有合法吗？他们拥有百套的房子跟郭文贵有关系吗？他们偷了2-3万亿跟郭文贵有关系吗？没关系，跟郭文贵是流氓、是土匪、是强奸犯、是什么丑陋没关系，郭文贵长了3脑袋、长了6个手没关系。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咱通过法律解决，盗国贼们不要利用国家机器以个人的身份来起诉我、来告我，或者一起上明镜电视，咱们讲一讲、说一说，就这2-3年来动打着国家的名义，以维护国家的利益，又打着是习主席的批示，然后嫁祸于人，全世界追杀我。昨天下午美国的司法部门给我开会，告诉我两句话，现在中国派出来想杀你的、欲杀你的超出了你的想象，而且禁令我几乎每天都去中央公园，说从现在起这最近一星期你不能去中央公园，要等待他们的调查，而且他们说你根本不知道北京有些人是准备什么招对付你。我说你们挑拨离间，我们的国家政府没那么坏，只是那几个人那么坏，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是好的，我是发自内心的，我没有任何战略的考虑，这是事实，绝大多数人是好的，我可千万不想掺和到任何所谓的要推翻共产党，然后这个改变国家，叫我一个人，你们太高看郭文贵了，郭文贵真没这本事，文贵可没这能力，更没这野心。 我只想实现七条，国七条。国七条的实现必须是有民主和自由相对的空间和条件，还作为配套才能实现国七条。而结果还是那句话，中国不能乱，谁让中国乱，谁就是中国的罪人。绝对不等于说乱了中国才能进步才能文明，我绝不同意。印度没有乱它也实现民主了，新加坡没有乱它也实现了这个特色式的民主和自由法治社会了，香港也没用乱它也实行了法治了，台湾也没有大乱死人，台湾也有了民主了。为啥中国非要死人乱呢？非要把这个党给他推翻呢？如果共产党把这一个衣服换换颜色洗干净，承认一切过去的像六四这事情彻底解决，分成两派，像美国一样，实际上就是两党嘛，就两派嘛，能给社会带来幸福安详、公平公正、民主自由法治，何尝不可呀？郭文贵无权利无能力来评价这事儿，我只想吹我的国旗条，我爆料不会行，那就是让所有的贪官必须清楚，如果有一天你被抓起来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法治都不能给你公正的审判，你就会得到了被徐明、李明的下场，雷洋的下场。如果中国人不推正法治，都可能变成雷洋，变成聂树斌，变成709律师，变成这些老兵，变成这个易珠宝和范雅。头两天几个老兵给我单独视频，有几个老兵讲的，他毕竟是老同志，讲的有道理，说我们都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有能力也有胆量走上街头做我们一些事情，说但是现在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不需要这样，需要的是大家团结起来，争取到真正大家想要的，而不是哪几个人想要的，而不是一己之私。我完全赞成。这些老兵们的很多家人还在现役部队里边，现役部队的这些当兵的们跟家人都在保持着联系，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我不相信好多领导所谓那些官员们真正知道真相，这种官僚体制大分坑的文化，上欺下骗，不可能让中央知道真相。我最近跟他们联系很多，他们给我讲述了很多现役军人的他和他们之间的联系，我看到了一丝的希望，就是在务实的用实力用行动在追求自己想要的。所以我今天想说，盗国贼们不代表国家，国家利益和盗国贼们是矛盾的，我在做着维护着国家利益的事情，我反的是盗国贼，我推行的是国七条，不存在招安，竟没有梁山怎么个存在招安呢？郭文贵也承担不起很多人给我赋予的神圣的和那些责任，我做不到，我只做我能做到的事，我只说我能做到的话，我也不寄希望于任何人帮我，我也不会要求任何人为我做什么，我连自己的事都做不好，我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别人去？我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去为我做事情呢？和有什么能力去解决别人的事情？不可能的。所以我再次的奉劝所有的五毛们和七毛们，你们批评是没问题，那是你们的工作啊。但是我想让你们知道的事情，你们的家人、你们的兄弟姐妹，包括你们的未来的子子孙孙，一定会为你曾经做过什么。我不希望你们那一天在你们子孙面前撒谎和脸红，或被你子孙吐一脸唾沫，因为文贵不怕你侮辱，这是在大风坑游了那么多年了，被胡淑丽女士委实博训，都把我妖魔化成那样，还能再妖魔化吗？杀人强奸，一个国家录视频侮辱我，还能把我说成什么样呢？我都不在乎了，我在乎的事情，我希望你们 不要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来让这些盗国贼们逃脱应有的制裁，这才是国家的利益。所以我希望某些领导不要跟我说我做的事情是伤害国家，他们不代表国家，他们是盗国贼。我相信 习主席一定会弄明白谁到底是盗国贼，谁到底是真正的威胁，谁是国家的威胁，谁是他的威胁。这是我现在最在乎的。关于我现在这个爆料，6月16号我们会有个大节目，接下来还有全球发布会。大家知道从过去几个月来大家记忆最深刻的是511、529。5月11号的爆料和5月29号的爆料大家都看到了，511当时就达到了40多万，后来60万。现在这个529已经达到80万了，而事实上在推特看已经2900万的这个转播率，在国内绝对超过6个亿，6亿次广泛流传。现在的这个文贵的直播视频已经超出了所有的当初不看好文贵人们的想象。为什么？不是文贵多厉害，也不是说今天这个有什么神人高筑，是天意，是人民的需要，是人民的力量，是真诚的需要。这些感人的故事我没办法说了，远在伊春的我大概将近30多年前，我15岁时候去过住过的一个交通，那是东北的，就是那种汽车旅馆吧，那时候没汽车呢，就是来往的这个车店住的一个开旅馆的家人，还记得我文贵郭老七给我发推特讲述了我当年住在那个炕上，然后呢这个怎么跟他们一家人吃饭，然后大家怎么看我的，最后对我的这个直播视频进行了点评，说的我真是激动万分。他说你现在如果再回来看到伊春当时那个地方很多被开发了，当初的谁谁谁现在成了地产开发商，谁谁谁已经是换了多少媳妇，谁谁谁已经被枪毙了。听到的不是死亡啊，就是爆发，官商勾结，官商勾兑吧，别勾结了。而且既然是这么大的发展了，没人看到希望。文贵的视频直播竟然传到那里去了，而是这么多人看，说当地现在的公安，他们家人有在公安队伍的，已经在查封郭文贵视频成了首要任务。为什么？就像我上次说的，现在人类最大的文明就是信息法、信息科技、信息文明。我们现在还搞信息屏蔽，真是逆了天了，背天了，这不符合国家利益啊！我到现在看不明白，在海外所有的骂中央领导的和所谓骂共产党的、骂国家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没啥了不起的，就这点自信都没有，就被这些盗国贼们欺骗着，是他们在海外有钱、有私生女、有房子、有巨额资产，怕藏到国内去，结果绑架了国家，以国家的名义、以人民的名义、以国家的利益搞了长城，悲剧呀！这真是巨大的悲剧啊。但是能挡得住吗？是个傻子，任何有政治常识都知道啊，什么时候的水洪水来了，只能是引流，不可阻挡，这比洪水要严重的多，力量大得多。今天文贵的直播视频，我就是想说的事情，我关于对六四的观点和国家与盗国贼之间的关系，还有推友们所谓我被招安的我的回复，还有郭文贵的追求就是国旗条，检验郭文贵永远给我3年时间，是否我还推动国旗条，是否我为此不惜代价 不顾生命追求过七条是评价文贵的唯一标准，其他的文贵既无法承担也无法承诺也不负责。推动过七条我与推友们共享，我不没有任何奢求，没有任何对你们的要求，郭文贵不配也不会。我衷心的希望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一定要问自己，我自己能做什么，我未来又能做什么，我们是不是永远被西方人认为我们是精神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我希望所有的推友们和我一起，咱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也非常感谢批评文贵的推友让我更加的进步，我也感谢所有的推友们对文贵的这种坚定的信任和支持。我首先希望推友们之间不要互相喷，不要互相掐，特别是不要互相骂脏话，太没必要了。还有所有给我爆料的朋友千万记住，如果你能做的事情不要找文贵做，如果你觉得有料需要文贵能做的，比如说头两天有个朋友给我推了一个现任常委他家人的房子的问题，我非常感激，我未来会爆出来。但是你本身就是你家仇，你让文贵来说实在是这不好。全国上下应该有1000个、10000个、1亿个文贵，这个社会多么的美好啊，国家能不强大吗？这就是文贵期盼的。我在6月6号上午8点钟继续文贵报平安直播视频，在这个期间我每天会继续给推友们发短暂的视频还有推文，向大家报平安，还有分享我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向你们汇报。最后我再次的希望我们的64的家属们在这一刻不要流眼泪，不要痛苦，因为世界上没有像你们活着的人当中还拥有家里这样的英雄。这应该高兴，因为没有多少人家里有这样的英雄。我们的很多家人里面拥有的是大肚翩翩的贪官和嘴巴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的人。凡是那一天的英雄都会被铭记，都会被尊重，而且我相信会被传承。文贵在此向你们表示衷心的崇敬。64是郭文贵人生转折点，永远不会忘记。郭文贵没做任何事情，做的那点小事实在是现在想起来都不配说，但是文贵会把这个爆料行动过七条走下去，等到3年时希望你们给文贵一个评价。衷心的希望所有的推友们在此时此刻和文贵能闭上眼睛想上几分钟纪念那些英雄们。谢谢大家，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我们6月6号见，谢谢，谢谢。